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法性形象寄送第二首看起啊，从第二首我们还是把经文先念一遍。不求无欲即王位，富饶自乐大名称，但为永灭众生苦，利益世间而发心。经文略举五桩事情啊，五欲、王位、富饶、自乐、大明者。清凉大师为我们开示的时候，他老人家举了十个例子啊，比经文所说的呢就详细多了啊，我们前面学过的。今天我们接着看大师的抄文啊，接的借语是总结。若心若道啊，岂非甚多啊，略举十二啊。那么这是这个十句的一个总结。确实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看法太多了，摄之不尽 啊。那么至于果报，正如同因行一样的复杂，不止十个，举十是把它了归纳为十大类啊。那么由此可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佛在经论当中常常啊提起这种事情啊，常常提起，他就是知道啊众生烦恼习气很深，非常健忘，所以真的很不容易救啊，使我们想到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啊，常常提醒人呢沉浸两个字啊，只有真诚恭敬是入德之门呐。一分沉静啊，得一分理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理啊。啊，人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呢，他的态度自然不一样。 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你都能感觉到啊，这个真诚的磁场，真诚的气氛，与众确实不相同。啊，也使我想起我在早年亲近善知识啊，就是凭了一点点沉浸啊，而获得的呢是分外的价值。我跟方先生认识，没有人介绍啊，啊，只是慕名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啊，正好在那一年的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啊，是自己对宇宙人生的一个粗浅的看法，大概有2000多字，啊，寄给他看，啊，写了一封信。我写的字，毛笔公开啊，恭恭敬敬的，一个潦草的字都没有。是我想到的时候，啊，方老师为什么这样启动？可能是他一生遇到的学生，像我这样用毛笔公开写字可能很少。啊，那么现在我所接触到的，这一生所接触到的。用毛笔写信我的给我的不出三个人，从我出来讲经啊48年了，大概不出三个人，太稀少了啊，多半呢原子笔写的字，真正用钢笔的都不多，原子笔，而且一般呢，绝大多数啊，80%-90%啊，字都很潦草啊，原子笔写字还算端正。啊，让我们看起来还很容易看，就很稀有啊，都是很潦草的。啊，我这时我想起来，我们当年对老师的那种心态。啊，那么当然，现在人不会写字了。恐怕他自己一生没有拿过毛笔啊，所以给我用毛笔写信的时候，我想想大概只有三个，很罕见的啊。那么学习的态度呢，你仔细去观察，没有诚意啊，虽然在听经，心不专注 听到哪里有声音，他就会去听，看到外面有什么事情他就张头望，这不成啊！虽然在讲堂里面学东西学不到啊，哪有我们过去听老师讲经上课那样的专注啊？李老师曾经给我们讲一个故事，郑康成，叫郑玄，他的老师是马融啊，马融这是汉朝有名的大儒啊。他跟马融学三年，马融跟学生讲课习惯呢还在听听音乐，那个时候音乐又没有录音带，又没有电唱机，他家里有个乐队，都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有个乐队，上课的时候他们也在背后演奏，用一个布幔拉起来，在这个布幔后面呢演奏，马融说官做得也很大。那么上课的时候，学生总免不了要往幕后去看一看，马融只发现郑康成、郑玄这个人三年呢从来没有在布幕后面瞄一眼都没有，专心听课三年如一日，所以马融心里有数，他说我的这些学术啊，有一个人他全部得去了，马融的心量并不大，还有嫉妒心总怕将来学生超过他，那怎么办呢？就想把郑康成杀掉。这老师对学生那就是嫉妒心不得了郑康成聪明三年学成之后，拜别老师回家去了老师就设了计，让同学们明天早晨呢到十里长亭给康成送行，而且在那边呢摆的有酒宴饯别，让每一个学生敬郑玄呢三杯酒，同学有将近100人呢所以估计这个饯行的时候他喝了300杯酒老师说300杯酒灌下去人就迷糊了那么路上有人在等着他这个并非好意，所以中国讲的什么呢？这个饮酒300杯， 三百倍的典故就是邓康成这一桩事情啊，他三百倍喝下去，他酒量真大了啊，小小的礼节都不是，真叫海量啊！所以李老师讲，我们每个人的酒量都像邓康成一样啊，五戒里头不饮酒啊，释迦牟尼佛这一条就取消了。但是我们一般人不能跟邓康成相比啊，邓康成的海量啊，在历史上也很稀有啊，喝不醉的啊，所以他走了。走了之后，原定的计划，这个路程是从哪里到哪里走？他看老四同学们回去之后，他马上就改道，走小路走了。啊，所以在路上等他的人，要谋杀他的人，没有遇到。这聪明智慧，所以邓玄确确实实成就啊，超过老四太多了。啊，这两个人都在《汉书》上都有名的。啊，这是说明什么呢？专心呐，三年求学一点都不分心。啊，整个精神专注，老师看到了。啊，那么在一般有德行的人，那个老师啊，会对这种学生非常爱护啊。啊，为什么呢？老师一生的愿望就是要有继承人呐，这个道能传得去啊，能传得下去啊。邓康成确实是传人啊，那么很可惜，这个老师的心量啊不是很大啊，怕学生超过他，学生真超过他啊。这李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啊，那么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听老师上课，每一个同学得到的都不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课堂啊，同一个老师，为什么每一个学生呢所得到的不相同呢？沉浸心不一样。这印光大师讲的话，一分诚心得一分利，两分诚心得两分利，十分诚心得十分利啊，不诚无物啊，不诚呢你什么都得不到啊啊。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听经，出家在家同学都有听光碟、听录音带，能不能得益？能，只要有诚心啊，十分诚心肯定得十分利益，不一定老师在面前啊，老师纵然在面前天天听经啊，好像是毕恭毕敬，其实杂念很多啊， 心不在焉呢，他就不得利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人给我说，说法师，你有不少真正的好学生呢，不在你身边，在网络上，在卫星电视上。我点点头，对，肯定有。那么我还听说国内呀，有一些在这个网络、卫星电视，甚至在光碟听的说跪着听，跪在电视机面前合掌恭敬在听，他怎么不得已了？一面在听听经，一面还去管事，这就不行了，这个不得了。如果事物太多要管事的时候不要听经，听念佛机比较容易实现事情多，或者是电话多人来访问的多，这个是很不适宜听经。为什么呢？心不能专注不如念佛念佛念到功夫得力的时候，这外面境界就慢慢的干扰就降低了不能说没有，降低了但是听经不行，听经小小的干扰的时候都造成重大的妨害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所以要听经我们读经也是一样展开经本，就如同在佛陀的面前一样，佛陀在讲经，我们在接受，你才能得利。如果没有沉静心，天天念经也不得利，你没有悟处。你只是读文字你不能开悟真诚心就有开悟真诚到极处就全通了，这诚则灵这时学习的秘诀，学习的不二法门待人处事亦复如是就是一个真诚那我在这一方面是有一点基础，亲近李老师之后他老人家特别为我加强，他送我四个字：至诚感动他劝我讲经教学弘法利生，他说这桩事情不是容易做的，你不但要通佛法，你还要通世间法 佛法跟世间法圆融贯通，你才能够自利利他。啊，他就举例子说了，佛法啊，这一部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啊，这一生能通得了吗？世间法的典籍，这其他的我们不算啊，单讲四库全书，你这一生能通得了吗？我们听了这个话了，心都凉了，真的没办法了啊！不要是全部了，百分之一我们都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老师就教我求感应呐！啊，这就是佛门一般讲啊，求佛菩萨加持啊，我们才能通啊！啊，所以这个通要求感通。啊，用什么来感通呢？诚，真诚心啊，就能感通。诚上面再给加一个字，至诚。至是到极处啊，我们的真诚到极处啊，自然就感通了。我接受老师这个教诲啊。啊，所以我常常告诉人呢、啊，我在张家大师那里三年，老师教我四个字：看破放下。在李老师麾下十年，李老师教我也是四个字：至诚。除这个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我在台中学讲经的时候，啊，当年朱飞居士夫妻两个学讲普贤菩萨行愿品，他们经营一个书店，一个杂志社，就是菩提树，工作很忙啊，啊，要我帮他写讲稿，啊，我也很乐意，啊，学习嘛，但讲稿是我写的，等于说上台他替我讲，啊，每一个星期我要写8000字的讲稿。有时候看这个清凉的注解看不懂啊，知道这个经里的有意思啊，或者住的很少，或者觉得不透彻，怎么办呢？把经文注解通通合起来，拜普贤菩萨，拜到200-300拜呀，意思豁然起来了，像泉水一样往外涌，赶快写都来不及，记下都来不及。我这种经历就很多了啊，常常有啊，所以我不是像别人啊，要去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走不通就拜佛。 诚心诚意去拜，什么念头都不要想啊，这个学心愿品嘛，就拜普贤菩萨；学地藏经呢，拜地藏菩萨；学普门品呢，拜观音菩萨；学无量寿经呢，拜阿弥陀佛。准有感应，李老师教我的方法了啊，这个方法真有效果。啊，是学习要把枢纽找到，啊，要把这个诀窍啊掌握到。就容易了。而后啊才知道佛法的善巧方便，祖师大德们的真诚教诲，一精通啊，一切精通啊，哪里要学那么多啊？以后逐渐逐渐呢，啊，契入境界了，明白了啊，特别是讲《坛经》的时候。启示很多很大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听过经啊，只听五祖，在我估计顶多是讲两个小时，在半夜啊，五祖跟他讲金刚经，那真是《金刚经》的精要啊，不是详细一句句讲啊。慧能大师很聪明啊，一点就开悟了啊，《金刚经》的大意还没讲完呢，讲到三分之一他就开悟了，悟了怎么悟了就不要讲了，全都明白了，一通一切通，果然不但金刚经通了，般若通了，三藏十二部全通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这是我在学六祖坛经啊得到的启示啊，肯定了古人所讲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个一切经并不是专指佛经，佛经之外所有一切经也通啊，理是一个嘛啊，所以我在台中这个学教，李老师对我跟对一般学生就不一样啊，我们一般学生学经教的时候，哎，都一面听讲一面写笔记啊，李老师对我不准，就是叫我专心听啊，不要写笔记。我十年，我有个两本薄薄的笔记本，两本大概只笔记本里只写了四分之一，两本都是四分之一，没有超过一半，十年 等于说没有写笔记啊，他不准我写，就是要我专心听。他说你写那个有什么用？我说怕忘忘记啊，用不着。明年你的境界提升了，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他这一句话说的提醒了我，真的。啊，境界不断年年向上提升了，提升了前头就没用了。啊，浪费时间了，浪费精力。啊，记住，你遇到一个好老师指导你，你省走很多冤枉路，啊，时间节省了，精力节省了，知道专注，啊，这个叫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啊，所以我在李老师麾下十年，我学经跟他学这五部啊，啊，他都是小部头的啊。第一部跟他学的《阿难问师佛吉祥经》啊，第二部学的呢《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薄薄的本子啊。第三步的时候就是普贤行愿品啊，朱飞居士学讲的啊。第四步比较大一点就是金刚经一年的时间啊。最后一步是一步比较大的了，大佛顶首楞严经三年啊。这是我在台中啊跟老师学的，十年当中啊就学这五样东西啊。可是我听老师讲起，那不是教我的，教别人的啊，我们在旁边旁听，大概旁听了有二十多部，多半呢都是于小部头的啊。最后我们八个同学齐请，请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一套苏钞啊现装本的供养老师我只听了第一卷，第一卷听完之后，这后面我自己都会讲啊，所以我就到台北讲华严经啊，我讲的进度比他快，因为他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三次啊，他还有翻译，我没有翻译。啊，那个时候一次一个半小时啊，三次就是一个星期我讲四个半小时，二老师的时候一个星期只讲一个小时啊，他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翻译啊，所以好像是两年多吧，我的进度就超过他了。《法华经》没听过，我在台北讲《法华大义》啊，为师我只听他讲过《百法明门》去学教啊，你要有秘诀，你要有真诚啊，就不难 所以最难最难的真诚实在是难的。有很多人我已经很真诚了，假的，不是真的啊！真诚是要修养啊，因为你有真诚心呢，你一定能感动别人啊。学生有真诚感动老师啊，那你的言行举止自自然然不一样啊。那你要问的是到底怎么不一样呢？现在大家学弟子规，如果是真诚心啊，弟子规不要学，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拿弟子规对照完全相应，然后你才晓得弟子规是真诚心里头流露出来，自然流露出来，不是哪个人编的啊，不是哪个人的著作的，不是啊，真诚心自然的表现就是啊。那我再跟你说，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都是真诚心里头自然流露人生的学习，诚是宝啊，真诚心里头绝对没有轻慢啊。凡夫轻慢的烦恼很重啊，自己不知道啊。你看佛把这个慢列在三毒烦恼的后面啊，贪嗔痴就是慢了，障道啊。障智慧呀，障善心啊。当善行，你只有这个东西，善行发不出来，善行做不出来啊！自己以为善，不行啊！啊，而真诚行自然的流露啊，那就是纯净纯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再看。下面的书文经书于居此是非，这是我们读过的是非，故于经文委曲而取耳啊。那么这是上面我们读过的啊，大师引用的经论我们也都看到了。后面呢我们念念就行了。文中啊分二，就是分成两段，先总名解于且义啊，前面的十条啊都是这个是于且于且里头的意思，后文中啊不求无四下了，正摄经文配成是非啊。那就后面我们在第二首偈子里面前面半首，就是前面的两句啊，五章四经啊，这个五章四经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不能有啊，就是无欲六尘的享受 决定不能贪求，随缘。啊，王位，王位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领导。啊，做领导很苦啊！哎呀，不要去争这个位置。啊，做领导是要有福报，要有智慧，很不容易。啊，那是个吃力不好、不讨好的事情。啊，富而傲，啊，这个财富不求，啊，不求自乐，啊，不求名闻，啊，这个大名称呢，就像名闻。啊，我们世间人所谓是知名度，啊，我们地方上的名人，啊，国家有名的人，世界有名的人，不争取这个，啊，这个是清凉大师从瑜伽四谛论里面举的这个十条。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啊，所以说是正式经文呢，配成是非也。然不比群耳，故知多言，以随业烦恼啊，有三途因故啊，这一句重要。给你讲的那么多啊，实际上只要有一个烦恼，这一个烦恼就是三途的因啊。这个什么烦恼呢？贪嗔痴慢疑邪见啊。佛在经上把烦恼归纳到最后，根本烦恼有六个，六大类呀、啊。你只要有一条，那就是三恶道的因。啊，那么在五事当中，这五桩事情，这很细呀、啊。你对于五蕴里头，有没有六种烦恼？贪嗔痴慢疑邪见，有没有？你对于想争取领导的地位，你有没有这五种烦恼？啊，这六种。你对于财富，你对于自乐，你对于名闻，这是举出五桩事。任何一桩事情里面，你还有这六种烦恼，只有一种在，因为它是根本烦恼，它是严重的烦恼，三途就有份了。地狱魔鬼出生了，你说这个事情可不可怕？这个事情障道啊！啊，障是障碍啊！障智慧，你有这个东西，智慧就没有了啊！不生烦恼啊，才生智慧啊。慧能大师见无足啊，很坦诚地向无足报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五祖听了笑笑不说话，这个就不是普通人了。长生智慧说明什么？他没有烦恼了。慧能大师住也许在黄梅的时候，此地把此地到这个广东很近的，我们这也是属于广东啊，南华寺不远呐、他老人家的肉身像还在啊，你们就看看吧，其貌不扬啊，又没有念过书，也没有住过什么道场。所以一般人不了解，就对他轻视，瞧不起他。毁谤、讽刺、羞辱太多了，他天天要忍受啊。得到衣钵之后，那是禅宗的传人了，第六代祖了，到猎人队里面躲15年，替猎人看守猎物，替猎人烧饭做厨房的工作，一代祖师了，菩萨再来的。他们又一样不能忍受，如果他要求往生呢，他随意自在，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为什么？为苦难众生。为什么要受这么多折磨？我们现在晓得，他是做这种示现，这是教我们后代人，你的修行要想成就，你不受折磨怎么能成就？做样子给我们看的，身教啊，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讲舍弃荣华富贵。用帝王身来弘法利生不是一样吗？是可以啊。你看维摩居士就是以在家长者身弘法利生，那也是一尊佛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搞那么苦？释迦牟尼佛是身教，现身说法了。告诉大家，凡夫修行要像我这样子，你才能成就。维摩斯实现的是，那是特殊现象，那是已经断烦恼的，就是已经断烦恼什么人呢？阿罗汉以上的我们常讲呢，我画了个图，诸位都看过了，对事出世间法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可以去现维摩居士那个像。释迦牟尼佛现的像是给我们凡夫看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有， 怎么学法呢？学释迦牟尼佛就对了啊，妄想这个分别执着断掉了，还有妄想，学唯摩心没问题。六祖在中国做的这个实践，就是我们平常一个凡夫啊，要想修行正果，那你就得学他，他就是最好的榜样。啊，对于经上讲的这五桩事情，要是不能忍，不行啊，那怎么能成就呢？好，这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这是第二首啊，前面两句啊。现在我们休息几分钟，再从下面经文呢来学习。